们请看144页论文第四行第五个字。我们今天从144页论文第四行第五个字开始讲起，请看论文。唯此一心，更无唯尘虚华可得。即心是佛，如今学道人，不悟此心体，便以心上身心向外求佛，着相修行，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。供养十方诸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。何故？无心者无一切心也。如如之体，内如木石，不动不摇；外如虚空，不晒不爱，无能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得失。取则不敢入此法，恐漏空无栖泊处，故望癌而退，力皆广求之见。所以求之见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我们接着前面黄檗禅师开示是心是佛，你要直下承担你这一念心就是佛，只是因为你起波涛了，动四心了，有了妄执着了，执着身见，执着万法，所以这个生种种烦恼，不能生种种智慧。如果你能够了解这诸法空相，这万法当体即空，放下万缘，你这一颗心当体成佛。本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没有佛也没有所谓的众生，就是心体。但是心体起波涛，我们叫众生。心体平静了，不再起波涛了，不再起四心的差别了。同样这个心体，我们就叫它佛。所以当你证了这个同样的心体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无佛无众生了，唯是一心了。所以黄檗禅师叫我们不要向外面找佛，你一切行六度万恨，修种种法，你一定最后要在你自心中见佛啊！所以你修净土也一样，到最后一定要在你自心中见阿弥陀佛啊！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心就是一切诸佛的本体啊！那如果你是往外去找，那历劫红沙终不可得啊！为什么着相呢？所以黄檗禅师接着再重新强调啊，我们请看论文144页第四行第五个字，重新再一次的强调：唯此一心，更无唯尘虚法可得。即心是佛，就这一心，你当下这一心，这一心。这个一不是一二三四的一啊，就叫你放下而已啊。我刚才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啊，就是你现在在那里取向分别啊，你放下来就好了啊。如果你有住一，那还不是一心，放下无所住了，那就是一心。你还有一个觉，感觉到我还有一个，我已经啊稍稍的执着到我已经是入以一了，万法归以一了，啊，应该是一心了，那不是，那正是第八识，第八识。所以那个有个禅宗的公案，叫人家参万法归一，一归何处啊？啊，那你要是怎么参，参到最后啊，如果你有一所一也有所归处的话，那绝对不是真正参透。那什么呢？万法原不归，万法原不动。万法体就是真如，那你就真正证得一心了，没有动静来去啊，无来也无去啊，不生也不灭，不垢也不净啊。所以维持这一念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的这一念的无住真心，当体即是佛啊。所以更无微尘虚法可得啊，即心是佛啊。 这法界就是唯心了、啊，就是你当体就是你自己的这一心了、啊，啊，所以有什么好分别？就像你梦境梦醒了、啊，梦境里面的境界都是你自己的心呐、啊，梦醒了就不会再去想梦境，梦没有醒呐、啊，那会想梦境呐、啊，所以这个永嘉禅师才讲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、啊，劫后空空五大千都是心体啊，所以啊，等你证了这样的心呐、啊。即心是佛啊，这样的心就是佛啊。所以个出家人他问慧光禅师如何是佛法生三宝，不仅仅是一心是佛啊，那一心也是佛法生三宝啊。所以慧光禅师就回答道，一心空寂是佛宝啊，是佛宝，是体心体是佛宝啊，那寂而常照是法宝。那寂而常照，我们往往就会想了，寂而常照，那就这么照着，啊，根尘接触就这样照着，这样我们会觉得比较偏离啊，似乎比较偏离静态的，啊，那慧思禅师，啊，就是智者大师的师父，他不用这个照，我觉得用得很好，他叫寂而常用，用而常寂，寂而常用，一接触，啊。空有同时，空有不二，体空寂，但是有它的相现出来的，你所有一切分别都是依它而有啊，所以它寂而常用啊，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这自然显化真如的妙用，是寂而常用，是法宝啊，是法宝。那这个照而无染是身宝啊，因为这个慧光禅师他是用寂而常照是法宝，那如果我们也一样把这个照改成用，你看用而无染是身宝啊？为什么？体用不二嘛，体用一如嘛，身是合合的意思嘛，体用合合为一嘛，那就是身嘛。所以用而无染是身宝，都是你这一心，心体空寂是佛宝啊，寂而常用是法宝啊，那用而不染是身宝，都是你一心的体相用、啊。这样大家就更容易明白了啊。底下这个黄檗禅师举当时学道人的情况啊，说如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啊，啊，便以心上身心向外求法，着相修行，皆是恶法，非菩提道啊。那今学道人呢，他不悟此心体，那我们大家悟了吗？没有悟啊，我们现在啊还是在文字中的解啊，所以佛法要你悟，每一个人都知道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都知道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啊，只要你听听经典就会听到这一句话啊，都会听到，但是谁敢直下承担呢啊，所以这个我以前上课我就问啊，大家有谁能够自己承认我们就是佛，没有一个人敢说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没有人敢说，他说哎呦这罪过、啊、对不对？罪过罪过，我们都是佛，我跟你讲，你就要先这样承担，我们通通是佛，但是现在啊还有点无明，还有无明的烦恼，就这样而已啊，啊就这个样子而已，真的就是这样啊，只是你在起波涛嘛，你的心不能停不能静嘛，你的心平静下来，佛也不可得，凡也不可得，唯是一心，故名真如啊。所以啊，今学道人不悟此心体啊，所以便以心上身心，所以虽然是我们了解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可是呢我们究竟还是一直在外面找佛，找佛加持，找佛感应啊，找佛帮忙啊，啊，我们一直在这样啊。所以虽然嘴巴说是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但是你心里想的还是外面的阿弥陀佛，外面的释迦牟尼佛，外面的药师琉璃光佛啊，啊，那自心是佛，没有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，就觉得哎呀，我是一个薄地凡夫，我是啊非常的柔弱软弱啊， 禅师都是要叫你直下承担，但是他不是叫你很骄傲，不是这个啊，但是只是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承担，所以我们不能有我慢，我慢就不好了，我慢就变成人所对待了，我慢就增长这个傲慢心，增长我执，但是我们要佛慢，对不对？要能够承担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啊，所以用这样来关照。那什么心是佛？什么心啊？这个做佛，清净平等心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你跟尘接触，顺逆境界，你心不动，一切明白，了了分明，然后显出的作用是利益众生，帮助众生，中间没有想到我自己的利害得失，你已经在现佛用了，你不知道已经在现佛用了，但是哦。如果你能够保持你的心安静，能够觉得啊很安详，不起波涛，但是想这样对我有好处，这样怎么样？那是在学习佛法啊，你还是个凡夫。如果你根尘一接触，起心动念起了波涛了啊，那是什么呢？那是会堕恶道啊，六道轮回会堕恶道啊，所以。你懂得什么心是佛，什么心做佛，你就要用这样去修，修到这样久了久了久了久了，你在境界中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你都可以保认得住，明明白白。但是遇到了顺缘，哎，顺这个顺缘利益众生；遇到了逆缘，顺这个逆缘啊，来消自己的业障，也同时升起慈悲喜舍的心。你这样慢慢训练，慢慢训练，你就自然而然承担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，这都是要训练磨出来的啊！所以要有缘成熟，就是我们的福德因缘、福慧资粮不够。所以为什么啊？我写信写到最后，我都会祝人家啊，如果是写给这个教界的朋友，我都会祝他增福增慧，福慧增长啊。那如果是这个生意界的朋友啊，这个我福慧增长，他就说正在干什么了，对不对？我只好写了他事业顺利，大展宏图，对不对？学佛人就是要福慧增长，你到了那个因缘的时候，你自然就能够承担是心是佛，根本了无啊挂碍，你可以真正去承担阶级化，所以需要有福慧的资粮啊啊。那这是对教界，那如果对大师呢、法师呢，你知道我的祝福语怎么写的？我一样，我写福慧，但是福慧圆满呐、啊，福慧圆满是什么？佛啊，对不对？就这个佛啊，啊，就成佛了。所以等到你福慧资粮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直下承担，哎，原来就是这个当下成佛，这福慧圆满了，所以这是很重要。所以没有修行的资粮，你文字懂，你不能悟啊。所以在这里讲不悟此心体，那就变你心上身心向外求法啊。我们啊，包括墨学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文字看都知道，但是哎，还是一样会去往外去修，会去什么？就是福慧的资粮还不足，所以要赶紧修六度了。到了你六度的时候，你六度福慧资粮到了具足某一个因缘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承担了。你就可以像祖师一样承担了，是心是佛，毫无疑问的，啊，就不会再向外求佛啊。所以着相修行皆是恶法，你着相修行是方便法，方便啊。所以，因为黄檗禅师教的是直指、直了、直接了义，叫你开悟见性的，所以这变成恶法是什么呢？变成病了，有病了，跟外道一样向外求法。所以呢？圆觉经在讲啊，修行人要离四病，四病的作死认灭，你有作意的修行都叫病，但是你入手没有作意的修行不行啊。比如像我们现在断烦恼，我们要念佛，我们种种这个方法都是有作意的，但是如果你这个法不能放下，那就反变成病。好，所以金刚经讲佛说法如这个法义者，像我们要过河需要这个船，但是你过了这个河，你还背着那个船，那不是自找麻烦了，那就变成了负担了，变成了累赘了。所以过了河，船就不要了， 这是这个意思的。所以着相修行是缘还未具足的时候，所以为什么啊？我们六记佛里面有理记佛，大家因为这些众生的离体都是佛啊，还有明智记佛，你先悟自心是佛，悟一心三地理啊，这法界是一心三地理的这个妙理啊，明智记佛，然后起观行记佛，观行记佛都是还着相的啊，因为它是用你所悟的离体的境界来观行，来观照离相的，然后还有相似记佛。相似他已经不着相，但是他还有还加以觉观，还是有觉观。像那个相似记佛，别教的实住实行实回向，原教的实信位，这都是啊这个相似记佛，他有还是有觉观的啊，还是有观照的，但是他不是对治的。一直到这个分正记佛，那就真的完全离相了，那完全离相了。那这个心地法要是叫你直下顿悟顿修顿证，所以你着相修行不圆满啊。如果你这个相不能放下，那就不能证菩提啊。所以这个恶法是对于实教来讲是恶法，但对于我们入所的需要它啊，你没有它啊，根本就无个没有个入处啊啊，就好像这个你还不会走。需要给你一个手杖，等到呢你能够站起来了，赶快夺你的手杖，叫你自己走了啊！这个是你已经可以站起来了，可以自立了，赶快把你手杖夺起来了，叫你自己走，自己用功，自己走啊！如果你那个手杖已经可以站起来了，一根再给你两根，那你不是更惨了吗？对不对？永远不会走。所以着相修行就是恶法非菩提道啊，而菩提道的绝道啊啊！所以学佛是要你证的自信觉啊，不必外面找自觉啊，不要依靠觉啊，不要依靠八正道啊，不要依靠这个四念住啊，三十七道品，不需要依啊，不，通通不需要依，依靠什么？依靠你自信的性德啊。那自信的性德要怎么能够显出来呢？当然要借修德显修显性德啊。那什么叫做借修德显性德？大家都会想，啊，借修德显性德。可是真的你要告诉你怎么叫就先借修德显性德，一时你又反应不过来。我告诉大家，借修德显性德就是借的你这样做，做到最后化为本分事，那觉得没有什么啦，对不对？你天天布施天天布施，以后看到了，哎，可怜人，你有能力口袋里面摸一摸，只剩一百，一百也给他吧，对不对？那觉得哦，你那一百块也给他，嗯，没有啊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哎呀啊，走一段路就好了，不要只坐自行车嘛，给他嘛，他都饿得快昏倒了，赶快给他去吃个饭嘛，啊，那人家觉得，人家问你说，哇，你好花心了，我花什么心啊？这理所当然的本分事啊，你根本也没有想要布施，也没有想要去帮助别人，反正你看到这样，随手一举就是这个动作，消归自信，化为本分事啊。觉得这个事情是应当的，理所当然，本分事，根本没有觉得你在修行，也没有你在觉得你在做善，也没有觉得你在度众生，也没有觉得你在这个行六度，根本没有，这是真正的三轮体空啊！所以三轮体空，你要是觉得布施的人是谁，我忘掉了，我布施的什么东西我也忘掉了，刚才布施什么？比基尼啊，这个人是白痴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谁布施给他？哎呦，我忘掉了，哎，是不是谁布施的？哪有这样的忘掉？不是，他是化为本分事，这理所当然嘛，区区之事啊，这何止挂齿啊，这根本本分是该做的事情，这叫三轮体空啊，那三轮体空是化为本分事啊，所以皆是恶法非菩提道，所以学习佛法就是要叫你消归自性啊。供养十方之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啊！你看，你供养十方之佛，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啊！这在四十二章经也说过啊。供养多少好人，不如供养一个须陀洹；供养多少须陀洹，不如供养一个阿那含；供养多少阿那含，不如供养一个阿罗汉；多少供养阿罗汉，不如供养一个毗支佛。供养多少毗支佛，不如供养一位菩萨；供养多少菩萨，不如供养一尊佛，对不对？那供养无量无边佛，不如供养这个无修无证者。无修无证就是道人啊，这真正的大道的道人啊。 所以你看看，我们在讲五圣佛法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听说六圣佛法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其实佛法有六圣啊，不是只有五圣啊，但是那个最后那一圣不能讲啊，叫一佛圣啊，有人圣、天圣、声闻圣、缘觉圣、菩萨圣啊。人圣为了得人生啊，但是因为你还着着五欲；天圣为了升天，因为升天比人间殊胜嘛，但是要修十善，他都有方法保住人生，有方法，心里要依靠五戒，升天要依靠十善，你要证偏真涅槃的阿罗汉果，你要依靠戒定慧这三十七套品，你要有所依，你要修这个断见思习，你要修这个十二因缘法，要依靠十二因缘法，你要修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恢复本性的光明，恢复本地风光，你要修六度万恨啊，修六度万恨啊。所以你看菩萨道还有依啊，他依六度而修啊，你看从四六度还理六度，然后到了你真正明心见性的时候，我们叫做称性了、啊、他根本没有依止啊，他通身化为真理的化身了、啊、他真的无修无证者啊，他做什么都是真理啊，他做什么都对，他无障无碍啊，随念一法都是无上菩提法。坐这里，坐这里没关系啊，坐这里，坐在这里可以上镜头，好。来来来，好，你看那这个无修无证啊，你看到见了性以后，菩萨见了性以后，通身化为真理化身的，他没有依靠啊，所以到了住一佛圣，他没有东西修啊，他要修什么啊？没有东西修，为什么？性德圆满嘛，自信本来具足无量功德，他见性的时候，性德全部流露出来了，他一接触哈、啊，他自然显化了他智慧，智慧显化出来，自然能够圆办一切教化众生的事，那都是自心中圆满具足啊，不必起一个心，不必动一个念，完全圆满具足。所以那个最后那一佛圣就不讲了，因为他没有依止啊，他是个无修无证者啊，那前面的五圣佛法都有所依靠啊，所以最后的一佛圣我们就不把它写六圣，写五圣佛法，但是最后那个菩萨圣才能够入一佛圣啊。所以菩萨圣啊，我们常常在讲菩萨圣修六度万恨，菩萨圣修六度万恨才能够成佛啊，大家觉得这样，但是你不了解菩萨圣六度成佛是怎么成的，这个一定要知道，修六度万恨就是要明心见性啊，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啊，找回你自己生命的本质啊，生命的本源啊，圆满自在无量智慧，虚灵不灭，空灵不灭啊，不生不死啊，没有生死啊，不会病啊，不会老啊，啊，火不能烧，刀不能砍啊，冲晒法界啊，可现在找他找不到啊，就是这个你这个当下这个灵觉性啊，这个灵知性啊，今天他迷了才跟四大结在一起啊，啊，才需要借着眼睛来看，借着耳朵来听呢、啊，他根本不需要，他圆照法界，这是你自己的本地风光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你供养十方诸佛啊，这个诸佛啊，那还有这个佛的名号在啊，啊，那可见呢、啊，他还有略略的依止，佛是觉啊，那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，他没有任何一点依止，他能够率性而行呢、啊。所以这个供养十方诸佛这样的佛，绝对是个藏教的佛，通教的佛啊，藏教跟通教的佛，那绝对，因为什么？藏教的佛是等于在原教七信位，那通教的佛也差不多在七信八信这个位阶，也是这个位阶啊，通教的佛，藏教通教都大概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还没有破根本无明，别教的佛从别教初地菩萨以上就叫佛了，那原教的佛那就是无心道人了，从原教初住位以上到妙觉位都叫了一切诸佛，那原教初住以上就是无功用行啊，全信起修，全修在心的、啊、无功用行，那真的是一个无心道人啊。所以在这供养十方诸佛，这十方诸佛是指藏教的佛啊，他还是有依止，藏教的佛依止涅槃了、啊，他入灭以后入涅槃了、啊，啊啊，那通教也一样啊， 通教啊，藏通，那别教那就不一样了。别教的佛他绝不念入涅槃的啊，普度众生的。那原教的佛，原初住以上，那绝对没有休息，跟别教出地是一样的。那这个都是属于无心道人啊，没有意志啊，能够全信起修，全修在心，能够称信而行啊，能够显自信的功德啊。底下就说明何故无心者无一切心理啊，如汝之体，内如木石不动不摇，外如虚空不晒不碍啊，无能所，无方所，无相貌，无夺思啊啊。那为什么呢啊？为什么呢啊？这什么何故不如供养个无心道人？那这个何故在这里意思是不是问我们为什么的意思啊？这何故是说什么个境界呢？你知道吗？不如供养个无心道人。这个无心的道人何故啊？他是什么个境界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他是什么呢？无心者无一切心啊！啊，无有心也不可得，无心也不可得。我们用无心去掉有心，心里住一个无心，那不对啊！无心也要放下来啊！那个虚灵不灭的本心，即即即用，即用即即，那有体有用，这才是真正的无心啊！那你如果是有心去掉了，我们现在凡夫是有心，然后你用无心去掉了有心，你住了无心，住在你的心里头啊，那你会作用上就比较迟钝了，因为你有个所依靠，依照一个依靠无心了，就略略有一点把它障碍住了，就这个无这个字把你这个神龙活现的这个活泼自在的真心障住了。如果是你这个无心把有心去掉，无心也离了，哦，那个本地风光显出来了，活活泼泼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啊，它作用圆融自在啊，没有障碍啊啊，所以这个时候是有心跟无心都离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无一切心啊啊，有心无心都离了，有心无心是一件事，不是两件事啊，无心是体，有心是用。所以你真正证到了无一切心是什么？就是一心啊！一心底下有二门，二门，一门是叫做真如门，真如门是无心啊。那第二门是生灭门，生灭门是有心啊，它有作用啊。你看像镜子，它的照性是无心无啊，它没有啊，照性它见不到它的照性长得什么样子啊。但是呢，浮来浮现，汗来汗现，就是有。所以镜子的照是有无同时的、啊、所以我们心本来没有所谓的有心，也没有什么无心，它就是体用而已嘛，它就是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有它的作用啊，它无量的智慧含藏在这个空灵不灭的真心里面、啊、它本来就是这样啊。但是因为它在急躁上急用上，你动心了、啊、攀缘了、啊、往外去缘了、啊、去领纳了，好了，那成了着相，着相就起波涛了，就变成有心了。为了去掉你这个着相起波涛，跟你讲无心呢、啊，无心也是一种波涛啊，只是这种波涛用那种波涛破它而已，破了你还是有无心的波涛，也是一种障碍啊。所以用这个波涛去掉那个波涛，两个波涛都停掉了，要让它恢复它本来的平静，然后本来平静的体用，那就是真心的体用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无一切心不是用嘴巴讲的啊，叫你放下万缘就对了。啊，你根尘接触，明明白白放下万缘，不要被境转。所以啊，这个语言很难讲，但是还不得不借以语言来说明这无一切心怎么做到呢？《金刚经》的总纲啊，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但是连这个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也不能起，那就行了。如果你有一个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还是受了这个的影响，还是有心，有什么如如不动不取一相，连这个也消归自信了，那体用不二，自在圆融，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任性逍遥，随缘放旷，这个境界是无一切心。这无一切心不是死板板的，它是一心二门三大啊，一心二门真如门啊，生灭门，从生命门再展开，体大相大用大，这就是真正的无一切心、哦、所以我们不要错会啊，把它看成了那一定是、哦、 死气沉沉的，他是活活泼泼的，是诸佛所证的妙用啊！啊，所以这无界心啊，无界心理啊，那如如之体，内如木石不动不摇，外如虚空不晒不碍。那等你真正放下万年以后啊，你就见到如如之体了，你就看到这个境界了。心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那就是什么？中道实相心，中道实相心，那就是我们讲的真如，就这个样子。真如就什么？说不出来啊，就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说它有，它空寂，体空寂；你说它无，哎，作用历历分明，对不对？在眼耶见，在耳耶闻，无障无碍，在所能抓，活活泼泼的，用起来都没有障碍。你看我手这么用，多么自在；我嘴巴这么讲，也多么自在。不自在就是你着相，被境界看住了就不自在。你如果知道境界是空寂的，根本不在乎境界啊，那挥洒自在，你的心本来就是这挥洒自在啊。所以你看看，我举个例子，有个医生，名医啊，啊，他帮人家开刀，人家病患开刀，刀子挥洒自在，说他嘿麻醉，噼里咔啦噼里咔啦，好了，缝一缝，好了，每个患者都好了，很快的医就好了。挥洒自在，没有障碍啊！挥洒自在。有一天，好了，他的独子生病了，要开刀了。好了，我开不下去了，挥洒不自在了。他的儿子啊，开不下去啊，所以只好转给别人去开，没有办法，下不了手啊，受他困住了，就不能挥洒自在。就像这个道理一样，我们这个心就是名医啊，挥洒自在。但是你被五欲六尘困住了，下不了手，他不能挥洒自在了，就这样啊。所以当你真正放下万年，那如如之体啊，那个如如的境界啊，性相一如，这个如你看，性相一如，内外一如，一如无二如，不变不异，就是这个样，如如啊，如如之体啊，现出来了，你才见到这个境界啊，内如外如啊，真如境界，你就见到内根深，外气界啊，哪里有什么内外啊，啊，整个法界就是如如之体啊，就是真如境界啊。所以真如变现一切法，真如这个一念不觉啊，有了三系啊，有了能见相、所见相、无明业相啊。那这个能见相啊，就变成我们有情众生的觉分啊，觉啊，我们有情众生的八十五系心所，就是从这能见跑出来啊。那所见的相啊，从这里啊，它体都是真如啊，它从这里一流出了清净四大，清净四大的聚合，而且有假四大了，假四大的聚合，有了三河大地啊，种种这些啊，它体都是真如啊。所以真如一念不绝有三系，然后真名就改，真如就改一个名字叫做阿赖耶，对不对？阿赖耶体就是真如嘛，阿赖耶有了见分，有了相分嘛，见分就是我们有情众生的八十五识心所，这种能哈、啊、有情事的这种感觉啊。阿赖耶的相分呢、啊，从这里流出清净四大，变成了我们气世间的这个林林种种啊。你看，它体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的、啊。所以，当你证得真如以后，无一切心的时候，这如如之体你就看到了。哎呀，内如外如，这整个境界呀、啊，通通都是一心呐、啊。所以你现在因为有我所、啊，有我跟我所，你见不到了。当你我所离掉了，放下万年了、啊。哎，这个整个都是一心呐、啊！你要是从光从这个文字上来做解，你很难理解这个意思。但是呢，你从梦境你就知道了，梦不能醒呢、啊，在里面跟你怎么讲说，这个都是你自己的一心呢、啊？这整个都是你自己的心体啊，这都是你自己啊，你打死都不相信啊！但是你只要梦一醒过来，有人跟你推一推醒过来了，哦，完全就是自己，内如外如。通通是真如，通通是心。所以当你在做噩梦的时候啊，啊，做了一一呜呜，不知道做什么噩梦啊，一一呜呜，还会哎很难过的样子。旁边的人一听到你在一呜，把你一推，醒过来了。哎呦，好嘎仔，哎呦，原来是梦啊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没有了，根本是空的。所以你放下万年无界心，如如之体呀、啊，完全看出来了。原来这整个境界就如如啊，在梦里明明有六趣啊，劫后空空无大千， 这空空无大千跟明明有六七是一不是二啊，啊是二而一，一而二，所以他知道了这梦里明明有六气，这是一啊，劫后空空无大千，不能把它分成两个，它是同时发生的。我们现在是梦里明明有六气，可是你真正放下来万年，正的这一心，劫后空空无大千，这个境界根尘接触五蕴十二十八界，劫后空空无大千呢，即事而见空了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所以啊，底下在说明这个如如。内如木石不动不摇啊，啊，内如啊，内其实如如都是一样如嘛，对不对？就像海水连在一起，哪有内海跟外海？是我们自己在陆地上，我们把它分成内海，在外面把它叫了外海。那个海它连在一起，哪里有内，哪里有外，对不对？那就像我们这虚空一样啊，哎，我不能说是，这一面的虚空跟这一面的虚空，这内虚空，这外虚空，这有没有意义？一点意义没有，因为它连在一起了，我手这就是手挡住，它也没有分开啊，对不对？是有这个手看起来有分开啊，它没有分开，所以拿开它还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这是勉强这样讲的，因为既然见到了这个如如之体啊，那分段来说明内如啊，你内如啊，你自己所证的内如，木石不动不摇，内如如同啊，如同什么？木石一样不动不摇啊，所以根尘接触啊，如如不动不取相啊，心平气和安详自在啊。所以庞印啊居士啊，他做了一首偈啊，他就说啊，这个铁牛哪怕狮子吼啊，犹如牧人看花鸟啊。啊，我若无心以万物啊，何况万物常围绕啊！你看那个铁牛啊，铁做的牛啊，啊，哪怕狮子吼啊，因为它不动心嘛，啊，那这个犹如那个牧人看花鸟，你看那个田中里面啊有个稻草人呐，啊，他驱赶那个鸟啊，他根本不动心嘛，他怎么样都不动心呢，啊？所以我若无心以万物啊，何况万物常围绕啊，啊，那所以万物不会来干扰你呀，啊，啊，万物都是平等一如的，它是空的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想想看呐，啊，啊，我没有学佛以前呐，啊，啊，如果是听说这个玉带个邪的这个玉啊，哎呦，这是死人挂过的，从棺材拿出来的，我不敢碰。对不对？现在我会把它拿起来卖掉，对不对？拿来印金，对不对？那个古董，啊，以前我不敢碰，哎呦，这死人挂过，有瑕呢，嚯，都碰不得呢。为什么？那有的人高兴的不得了啊！你看啊，发现了宝啊！所以你看那个考古家，还看到了一具尸骨，高兴的不得了，这2000万年了，啊，不晓得什么样的。我们看到尸骨，哎，想看这里，哎，拜托，我跟你无缘无仇，莫搞害我，赶快跑！为什么？同样那个东西。为什么一个人很喜欢，一个人吓得要死，一个人理都不理他，都是你心动啊！这世间万物啊，他不会来找你啊，都是因为你有习气啊，你有习气，你被他的影响，你动心，这样而已啊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所以你若无心以万物啊，何妨万物常围绕啊？所以内心内的如了，那就像木石不动不摇啊，什么境界都清楚，根本不受影响，这就好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外如啊，外如啊，啊，劫后空空无大千了，啊。外面的如啊，就如同虚空不晒不碍一样啊。这所有东西都是像虚空相，啊，所以即事见空啊。啊，我常说啊，二圣人他是用虚空观，分析啊，分析到最后，有的东西都被他分析到最后变成零虚尘了，变成空了，变成接近虚空了啊。所以他见的空。分析到最后才空的，所以他是离事相而见空啊。菩萨知道无声呢，啊，他知道梦醒呢，啊，本来就空，这眼前的境界都是空的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放下万年实相现前了，啊，他见的是真如，不是见的是第八识，他悟真如，他知道当体就是真如。所以现在科学家证明啊，所有的物质都是波动啊，都是能量的波动了，啊。那再给他分析就是夸克啊。一种蓝色的弧形的光，这样生灭生灭这样聚在一起，这样而已啊， 啊，我们的心也是一种心能呢啊，真如这心能这样波动波动啊，这样而已啊啊，而那个不动的本性能够起波动的性的那个是冲塞法界，起之不尽，用之不完呐 啊因为它冲塞法界，这种我们生命的本源啊，我们的心的功能是冲塞法界，起之不尽，用之不竭啊，冲塞冲得满满的，哎，但是它动起来的时候，它像虚空的本性一样，它动起来，哎，动起来啊，相续的动，可以变成我们有情众生的八四五十一心所种种万想方分别啊，啊，它啊，那它动起来变成职能呢，啊，可以变成了我们山河大地气体固体一体，就这样而已，它体都是。一样，同样那个真如，因为它被风吹起来的动向而已啊，所以法界就是真如的动向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，所以外如，你放下万念，见到外如的境界，那就如同虚空不晒不爱啊，啊，所以无能所啊，这个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啊，所以空然荡惑。这样如的心，再看到这些境界，空然荡惑，荡荡心无着，有什么好取舍？有什么好分别？对不对？啊，你拿的不过是个虚幻，是个泡影的东西呀，啊，这个泡影得不到啊。你看水泡里面很美啊，啊，你有没有想要去把它拿回来？因为拿的就破烂了，拿不到了。泡影的东西有什么啊？有什么好啊？水泡，这世间的东西啊，是水泡啊。那因为我们薄地凡夫啊，寿命也不过是七八十年呐，啊，七八十年而已啊。那现在根据世间上啊，最牢靠的物质就是钻石啊。我们这世间最牢靠的钻石两百万年，牢靠的不得了啊。啊，而我们八九十岁的寿命，看了200万年，哇，这个东西太牢靠啊！如果是以天人呐，啊，斗率天呐，啊，一天等于400年呐，啊，他的寿命啊是几千万年呢，啊，乃至于到了我们的这个第六层天，啊，他化自在天，他的寿命92亿岁呀，啊。他看钻石就泡影了，再漂亮的，哎呀，三四天就破掉了，三四天就化为灰尘了，都是泡啊，三四天就化为灰尘了，因为我们寿命太短了。如果我们寿命很长，你看这个黄金啊，一天就化为灰尘了，钻石5天化为灰尘了，你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。再看看我们这个地球大地，如果你寿命很长的话，看到哎呀，那个台北市，哎呀，3天就变成了海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寿命太长嘛，你看了3天就变成海啊，台北市会变成海，会啊，台湾都会沉下去呀，啊，现在根据历史的统计，我们本来5大洲啊，啊，那个科学家的这个考古家、科学家的这个做探测啊考据，我们本来5大洲是连在一个洲啊，其他都是海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看报纸啊？那不晓什么原因分成了5个啦。哎，那将来还会混在活在一起啊，那其他岛都沉下去啊，啊，那因为我们寿命就80年了，所以我们很珍惜，这块土地我的一坪80万，或我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如果寿命很长的话，如果你有92亿岁，哎呀，2天就没去啊，那种101沉，哎呀，3天就没去啊，就沉在海里面了，你会不会？哎呀，不会啦，泡影啦，看到事实真相，怪我们寿命太短啦。我这样一分析啊，你长一点，天人都看到这个境界了，有什么事情好值得你那么去迷，那么去贪婪啊？哎呀，看开一点啊，世间人就是这一念看不开，把自己折磨得这么可怜啊，看开一点，天下太平啊，没事啊。所以无能所无方所无相貌无得失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啊。最后两手一撒，什么都带不完啊，什么都带不走啊，但是你所修的一切福业都累积在你的心里头啊，都累积在你的心啊。如果你是修的敬业的资粮、福慧的资粮，跟佛菩萨在一起；如果你修的是福业，只有福，对不对？将来 哎，你心想它会跑出来，你这个福业会跑出来。如果你修的是恶业，那就糟糕，你造的是恶业，将来这个恶业牵连你就受苦受报啊，真的是分段生死啊。我今天啊，在了一位朋友啊，他就走到某一个地方就跟我讲，哎呀，我一个朋友啊，很有钱啊，但是很会算钱啊，那个钱呢一直这样记着记着啊，他说他台北市好多房子，他就说他的公司就在这里，跟我路经过那个地方啊，他在公司在里面，他公司里面呢请好几很多小姐啊，还有会计啊，他在做什么？他不是在做企业，在收房租，他每天都收房租，每天都收啊，那会计记啊记账，每天都在收房租啊，但是他说，我说那他那个钱是不是拿来布施？他说没有啊，都存在银行里面的。我说哎呀，好笨啊，对不对？他啊，那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我听到这个，我替他惋惜，但是我也不羡慕，但是我会知道我福报不如他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懂得我没有修福，那我知道他修福，所以我知道这世间很公平。所以你要知道圣深缘起啊，你要相信圣深缘起，你不问他了，你没有埋怨了，没有埋怨了，你会懂得我要学他。那看到比我们倒霉，我不能学你。你为什么会比我倒霉？因为你不懂得修福，你修福不如我。你看到人家比我们好，你说哎呀，他修福修会比我好啊，对不对？你会哎呀，我要学习这个啊。但是看到很差的又很可怜的，看到你在菜市场在那里爬爬爬啊，对不对？希望你能跟他买把香烟，或者买把那个香啊啊，或者买把桌布啊什么的。哎呦，我觉得可怜了、啊，你过去生造的业很重啊，对不对？今天你赶这个果啊，可怜了、啊。我们还是帮助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希望他有这个缘呢啊，这个业报尽了、啊，这个、业报尽了、啊，将来会赶得比较好一点的这个身子。但是一定要懂得学佛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警觉自己。所以我们对弱的我们会同情，我们会帮助他，对比我们好的我们不会嫉妒，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怨言嘛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是公平的，这法界是公平的，这个公平的缘起法是最公平的道理啊啊，因为像虚空是最公平的，虚空你把它变成乌云它就变成黑色，有阳光它变成金色，虚空根本没有颜色，我们大家都像虚空性，但是你给它造什么，有的造成黑色，有的造成金色，那就看你自己的造作、啊。